南北双霞，正气凛然。五蜀弟兄，侠肝义胆。品读宋代民俗世间百态，欣赏名家作品，评书经典。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。
老家人严福开门一看，门外边站着一个书童。这个小书童自己报名字叫雨墨，是金公子派来的，派来要陪着严茶散进京赶考的。这个小书童长得可非常的精神，别看孩儿不大，瞅那个样子有点过早的成熟，黑黑的眉毛，大大的眼睛，这眼睛是皂白分明，鼻子端正，嘴唇很薄，这个嘴唇红润润的，两个小圆宝的耳朵，整个的五官相貌，你就瞅着这个孩子那么精明，那么机灵，那么聪明。老头一看，好吧，既然你来了，你跟我进屋见见我们公子。严福领着雨墨就进来了，来到屋中一见严茶散，这个小书童很懂礼貌，见了严茶散先鞠了一个躬，严公子您好，我叫雨墨，我是我们金公子把我派来的，金公子跟我说呀，让我跟着您一起进京赶考，在路上伺候您，给您当书童，另外您要有书箱啊行李啊需要我挑着呢，我就给您挑着这挑子。严公子，咱们什么时候登城上路，我听您的吩咐。严茶散一看这个小孩真挺招人喜欢，那就叫天生长得有人缘。严茶散就问他了，雨墨你多大了？严公子啊，跟您说，我今年15了。你才15啊，15岁这个子长得可不小。雨墨，我问你，你陪着我上东京汴梁，你认道吗？严公子，跟您说吧，我们金公子派我来呀，就是因为我认道。实不相瞒，我从8岁开始，我就上东京汴梁跑，那个时候啊是跟着我爸爸做买卖，跟着我爸爸做生意，上东京汴梁我跑过好几个来回呢。上东京汴梁这个道，您说是大道，您说是小道，您说是远道，您说是近道，没有我不知道的。就是到了东京汴梁城里头，哪条街道，哪个胡同，我差不多都走得挺明白。我跟您说吧，严公子，我们金公子啊，就是跟您，要不是跟您是好朋友啊，绝对舍不得我跟您上东京。严茶散一听，哎呦，这金公子对我这真是要好的朋友，我正犯难的时候，你看就给我派来一个人。严茶散说，好吧，雨墨，咱们今天休整一天，明天一早咱们就动身，怎么样？雨墨说，那行啊。严公子，我跟您说吧，您大概没出过这么远的门，这一道上啊，金公子说了让您听我的啊。严茶散说，我听你的，不是说您什么事儿都听我的，关于走道啊，住店呢，吃饭呢，就这些个事儿，您得听我的，我敢跟您说我比您有经验。嘿，严茶散心想，你15岁比我有经验，但是细一琢磨也对呀，别看他15岁呀，东京汴梁跑几个来回了，我比他岁数大，但是东京汴梁我头一回去呀。好吧，于是在这休整了一天，第二天早晨起来打点行囊包裹，不能带更多的东西，当然有一个小书箱得带着。这严茶散呢，带点换洗的衣服， 让这雨墨挑着个小挑子。雨墨别看15岁，瞅那个样子好像老成练达，是一个久创江湖的人一样。挑子打点好了，严查散告别了自己的母亲，嘱咐了一下老家人严福在家里边好好的伺候老太太。于是严查散跟雨墨卓普二人就登城上路了，离开了榆林村，直奔东京汴梁的方向。这道上走着，严查散就感觉到了自己这个腿脚啊没经过锻炼，走出来没有20里地他就觉得有点累了。严查散就问这雨墨，雨墨呀，咱们走出来有多少里了？这雨墨挺有意思，挑着个小挑子一边走着一边就问严查散，严公子，您觉得我们走出来有多少里了？严查散说，有30里地了吧。哎呦，严公子，哪有30里呀，跟您说多说20里地，我知道您呐没走过远道，没出过远门，头一回这么走啊，您觉得特别的累，您这一觉得累呀，就恨不得呀这个里数啊能走得快点，但是这个道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，您心里着急也白费。严公子，我告诉您个法，您走道就不觉得累了。严查散说，还有走道不觉得累的法吗？雨墨说，有啊，我跟您说呀，您别老合计这脚底下走了多少步，您就全当游山玩水，您就往两边看着点，比如说你看前面有一个树林，您瞧瞧这个树林能有多宽，您一边走着过去了，您再看看道旁边有个井，井旁边要有打水的，您注意看看打水的那个人长得什么模样，他是男的他是女的，实在近处没有什么看的了，您往远处看看那山，您看那个山什么形状，走过去之后您再瞧瞧道旁边这些个树都是什么树，是榆树啊，是柳树啊，是桑树啊，是槐树啊，您就这么看着景往前走，不知不觉的就能走出老远去。您可别心里边老合计走了几里了，走了几里了，越合计走得越慢。严长散一听，你别看这雨墨那么小的年纪，他还倒有一套经验，好吧，我就听你的。严查散按照雨墨嘱咐的这么办呢，还别说，全当游山玩水，两旁边观看路边景色，真就走得不那么累了。头一天呢，两人走出来有40多里地，不到50里地，这严查散呢这个腿脚就有点乏了。雨墨就说了，公子，前面有个村，那个村里边有店，咱们就到这儿住一宿，您呐不老走路，头一天不能走多了，等着慢慢的溜开了，咱就可以一天走他个70-80里地，现在呀您就得走40-50里地就可以了。好，进了村了，找了个店房，这个店房是大车店，所谓大车店呐，就是路上赶脚的这些车夫一般都住在这儿。严查散就跟雨墨说了，咱就住这店嘛。雨墨说，公子，实不相瞒，咱这一路上啊身上带的钱有数，我知道您那儿有40两银子，金公子派我来呢，给我身上又带了点散碎银子，没有多少，咱呐就得宽打窄用，咱这一路上咱不是那个阔人家啊，人家家趁万贯身之万贯，去一趟东京汴梁身上得带着几百两银子，那是骑着高头大马的主，像您这家像咱这个家，咱就有数的这点钱就得计划着花，开始住店呐，咱就得住这个便宜的店，要是住太贵的店，我就怕到东京汴梁的时候咱缺了吃的了，少了住的了，那就完了，多剩下点钱到东京汴梁，咱哪怕住点好的店房呢，到那儿您再别遭罪， 公子，您在家里边老读书，别看您书念得多，但是这道怎么走大概您不知道。严查赞一看这个小孩啊，虽然孩小才15岁，但是说的都是大人话。好吧，头一天住到店房里了，到这大车店里边住店，包括写店簿怎么付钱，这都由雨墨负责。这个大车店里边全都是通铺，这一个大通铺啊能睡10几个人。严查伞把着头睡这儿，雨墨挨着严查伞睡。雨墨非常精明，得等别人睡着了然后他再睡。他挑的这个小挑子就放在头上边，嘱咐严查伞，钱您带好了啊，住到这个大车店里边小心半夜有小偷把这钱给咱划了走喽，那就麻烦了。严查伞说好，我记住了。主仆二人睡到这铺上了，一会儿的功夫，严查伞还没等睡呢，整个这通铺上这些赶大车的这些位都是劳动人民，白天赶了一天大车了，这一睡觉什么样的都有，打呼噜的，咬牙的，那边咯吱吱的咬牙，还有说梦话的，一翻身，你怎么这样？那你这，严查伞没经过这个环境，严查伞头一宿啊，整个一没睡。哎呀，严查伞心想，这也睡不着啊，一夜眼看着快天亮了。严查伞心想，我睡一觉吧，迷迷瞪瞪刚要睡着，没想到这院里边拴了一头驴，早晨起来这驴叫唤起来了，这严查伞马上又醒了。雨墨倒是睡着了，早晨起来之后，雨墨叫着严查伞起来，漱了口洗了脸，在这个店里边吃了点早饭，然后挑着挑子，主仆二人继续上路。这回再一上路，严查伞就说了，雨墨，咱们要再住店还住这样的店吗？雨墨说，你想住什么样的店？有没有没有打呼噜的，没有驴叫的那个店呢？雨墨说，哎，我住一点，咱这回啊住一个好点的店。哎，这回在路上走着，严查伞就问雨墨，雨墨呀，这金公子对你很赏识啊？嗨，谈不到赏识。严公子，我跟您说吧，咱这一道上走啊，我跟您先聊着点，这样的话呢您不知道累。您知道我跟金公子我们之间什么关系吗？严查伞说，你们什么关系呀？雨墨说，我们不是一般的关系。告诉您呐，我不跟您说了吗，我8岁开始就跟着我爸爸进东京跑买卖。我爸爸当时是做生意，我跟着他。我爸爸这个做生意呀，没准儿，有时候叨叨布匹，有时候叨叨粮食。我是车也坐过，驴也骑过，步行也走过。可是有一回呀，我爸爸跟金公子啊就借了点钱，打算要叨叨布匹。借了这个钱，结果到了东京汴梁，这个布匹倒腾好了，装上车了，往回走了。我也跟着他走到半道上住了店了。我爸爸有了病了，我爸爸这一有病我就着急呀，我得给我爸爸治病啊。我爸爸腰里带着金公子借的那个钱呢，我拿这个钱给我爸爸治病，结果怎么治我爸爸这个病也不见轻。我爸爸的那布匹呢，虽然在那个店房里边放着，嘿，真有黑心的，把我爸爸囤的那些货全给偷跑了。哎呦，我当时我就哭啊，我爸爸强挣扎着跟我雇了脚力，我记得是雇了一头驴啊，我们就回来了。回来之后一个子儿没挣着，金公子借给我们家那个钱也都花了，给我爸爸治病啊，钱花完了，我爸爸这病也没好，最后我爸爸就死了。我爸爸这一死啊，我妈 跟我们就着了急了，人也死了，还借了一身的债，怎么办呢？就向金公子那里，跟金公子就说去了，说您借的这笔钱呢，我们怎么还也还不起，我们啊就是做牛做马也报答不了您这个恩情，金公子您说怎么办吧，要不然把我们家的房子卖了还您这钱，但是房子卖了也不够您这笔钱呢。金公子是个好人呐，金公子当时跟我妈就说了，说这么样吧，你这个孩子不是也没什么事儿吗，就让他跟我一起在这儿给我当个书童吧，让他伺候我，他给我当书童呢，就全当你们家那钱还了，这叫以人抵债。我母亲一听啊，哎呦，乐不得的，千恩万谢，感谢这金公子啊。就这么着，我就伺候金公子了，我在金公子身旁给他端茶倒水，金公子读书的时候我给他倒水研墨。跟您说，严相公，我这个人呢，哎呀，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呀，过早的死了爹呀，就让我想的事儿多，想的事儿多呢，我就过早的长大了，正因为过早的长大了，所以呢，我对金公子呢就非常的崇敬，金公子有时候也教给我写点字儿，教给我念点书，金公子读的那个书啊，有时候他在嘴里边能够朗诵出来，我听着呢也能记住个一句半句的，我不知道什么意思，但是我知道金公子念的书都是圣贤书，都是五经四书。严札散说，是啊，雨墨，你说的对，将来呀你也要读书，也要考取功名。哎呦，严公子，跟您说，我做梦都没做过那样的梦，我知道啊，人生都靠命啊，我这个人呐，天生就是穷命人，我爸爸也是穷命人，要不是穷命人，为什么做买卖好容易弄一笔大钱，你说他最后得了病死了呢？我呢，哎，跟我爸爸是一个命，这辈子就是将吧将的活着，我呢从现在开始就是伺候人，先伺候金公子，现在再来伺候严公子，金公子跟您是朋友，所以能把我送到您的身边，我得把您伺候好喽。我要不把您伺候好喽，回去跟金公子没法交代，我呀没想读书做官，那个事儿啊是您这样的人的事儿，我这个人呐就是专门伺候您这样人的。严查散说，哎，跟你说吧，自古至今不管什么人都会有出头露脸的时候，很多大人物最早的出身都是平民百姓啊。哎呀，公子啊，那是人家有那个命，我没那个命。嗯，这个雨墨爱说话，这一路上跟严查散嘚不嘚嘚不嘚一直这么说，这严查散觉得这个小孩挺有意思，前边有一个大镇子，眼瞅着就到了镇子口这儿了，镇子口这个地方有一条河，河上面有一个桥，可是桥旁边河岸上围着一帮人，严查散不知道出什么事儿了。严查散走到桥上的时候就往那人群里边看，这是干什么的？雨墨在旁边就说了，公子，咱别看这热闹，咱是急等着赶路进京赶考的，这出什么事儿啊，道上这事儿多了，您都不知道什么事儿，管闲事落不是，咱走咱的。严查散说，别去，我听有人哭。严查散在人群外边往里边一瞧，由于他是在道边上，底下就是那河，河岸上是在堤坝处，一帮人围着一个老太太，还有个年轻的妇女，这个年轻的妇女也就是20来岁，这老太太放声痛哭，这个妇女抱着老太太，婆婆，您可千万不要寻短见呐，咱们娘两个现在是相依为命。严查散说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严查散就走下来了，来到人群外边就问着去看热闹的， 几位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他们两个是婆媳之间，为什么在这哭呢？有一位就说了，哎，别提呀，这都是命啊。跟你说呀，这个老太太呀，她儿子是开包子铺的，本来呀，人家开了个包子铺，就在我们这镇子里边，日子过得是挺好的。这个年轻的妇人呢，这是老太太的儿媳妇，这一家不挺好的吗？你看还有个小孩在那边呢。可是呢，这老太太她儿子让官家给抓夫抓走了，说东京汴梁皇上要修什么园林，他那儿子呢被抓走了，给运石头，结果在运石头的过程当中啊，这石头把他那儿子给砸死了，把老太太的儿子这一砸死，这官家给送了点抚恤金，这点抚恤金送回来，把人也拉回来了。可是老太太拿这个钱给他儿子买了棺材，装殓好了，发了丧，出了殡，埋到坟地里，这点钱就没了。现在这官家呀，不管百姓死活呀，死了那你活该，怨你这命不济，给了那么点抚恤金，发完了丧就没有了。没有了之后怎么办呢？老太太家里边得活呀，儿媳妇带着一个孩子，这个日子越过可就越紧。原来家里边可能有点积蓄，现在花的一个子都没了。老太太是明白人，一看儿媳妇到了这步了，这孙子怎么也得拉着长大成人呢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老太太就劝儿媳妇带着孙子改嫁。儿媳妇呢还是个孝顺儿媳，说我改嫁了之后带着你孙子走了，您怎么办呢？老太太说，你就甭管了，我自有我的办法。这儿媳妇呢就没走，老盯着这老太太。老太太一看儿媳妇不出嫁呀，老太太心里边就难受，老太太就不想活了。先是喝了一回卤水，被儿媳妇发现了，给躲起来了。老太太呀，最后又想招了，这不今天吗？要上这投河，马上要投河自尽。正因为这样，所以呀，这儿媳妇把他抓住了。这婆媳二人在这抱头痛哭。这个人讲完这番话之后，严查散一听，那这个事没人管吗？这谁管呢？谁那个日子过得都够穷的？雨墨说，公子，这事咱可不能管，咱快走。严查散说，咱们哪能不管，躲开躲开，诸位闪开了。严查散说，这个事儿我得管。
刚才您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《三侠五义》，编辑制作邹雨萍，节目包装孙征，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最新录制。